谢主恩典呢，能够在各位中间分享神的话语，而且还能够在这个过年的前夕先跟各位贺个早年啊。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大使命的应许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基督徒熟悉的啊，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我就是在读经的时候提醒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啊，有些时候圣经里有些小字啊，是代表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啊。所以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呢，基本上这句话呢是会用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圣灵的名，来解释。我们一说到宣教呢，这叫宣教大使命。我们说到宣教，就很自然会想到宣教士。你像马礼逊啊，还有像戴德生，都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宣教史上面呢是很有名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宣教呢跟远方啊连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本地的要让人信耶稣的话呢，是就通常用的习惯用语是传福音啊，所以比较不太会跟把宣教呢跟这个本地啊连在一起啊。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大使命的理解呢，其实呢只有一半啊，只有一半。那么我们要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应许呢，可以使得教会能够兴旺啊，可以叫兴旺。所以我们需要再仔细的来看一下，就是大使命所说的这个万民啊，这所谓的万民呢，其实原文是指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本地的人，就是我们社区教会社区的人，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在《使徒行传》1:8啊，有讲过啊，就是说，圣灵呢，就是会给能力啊去传福音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有讲到什么？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只要从本地开始啊。当我们在本地开始，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外拓展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给我们能力啊。那么呢，所以我们呢，的确是应该积极的传福音，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就我爱传讲福音。问题是呢，今天在北美啊，传福音啊，容不容易啊？你爱传讲福音，但是呢，人家爱不爱听啊？很多时候我们刚得救信主啊，真的很有个冲动啊，这太奇妙了，所以呢，就要去想跟见到人就想讲，然后渐渐你会开始发现呢，好像这个反应呢不是太好啊，然后你渐渐就会觉得说，哎，奇怪，我怎么原来那么喜欢传讲，现在还不喜欢传讲，因为呢反应不佳嘛啊。福音啊，就是什么好消息啊，就是好像我们所传的其实真的是好消息，你相不相信？我这个年龄啊，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参加丧礼的频率已经高过于婚礼的频率了啊。我从前跟大部分时间看，我发现前几年跟老朋友见面是在下一代的那个婚礼啊，现在已经变了啊。那我上个礼拜六我还去参加了丧礼，那么我看到一个长辈归入尘土啊，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基督徒呢的确对于这个亲人的离去还是会觉得不舍，也会伤痛，可是却真的是有从神那边来的安慰跟盼望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嘛，就是人是神所尘土所造的啊，所以呢，不管你这一生有多辉煌，出于尘土，最后还是会归于尘土。但是灵魂呢，是神的气息，那个才是人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所在。那我们只要跟所有的人，只要跟神恢复了儿女的关系，那么呢，当身体归入尘土的时候呢，灵魂会被高举，在享受与神永恒的同在啊，这应该是很极大的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终极的盼望。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再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盼望。可是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啊，这个人的对福音的反应啊，我不是很清楚，在这个 Sacramento 啊，或者是 El Grove 这些地方啊，这个华人的状况。我就以我所住的地方叫 Thousand Oaks 啊，千巷叫 Thousand Oaks， 就是在洛杉矶跟这个 Santa Barbara 中间有这么一个城啊。那么如果说你要问我说，哎，那边的华人啊，你们住在那地方的华人对于福音有兴趣吗？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啊，请你们判断一下。我们教会在去年10月中办一个布道会，为了办这个布道会之前呢， 觉得要做一些所谓的福音预工嘛，啊，你不能说只是叫人家来听福音，你要先跟人家把关系搞好嘛，这是今天好像已经传福音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九月底的九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就9月26号呢，举办一个户外的崇拜，在一个公园，蛮大的一个公园。啊，那这个我们不仅是啊有这个准备了丰富的午餐啊，而且呢还请到了这个华人这个网球名人哈，啊，叫Michael Chen， 就是张德培啊，来做见证啊，因为他父亲从前原来在我们教会是一个长老，那现在年纪大是退休了，但是呢他不是父亲，他的祖父啊，他祖父，所以他来我们这边做见证。那么当时大家很辛苦啊，准备场地，一早就去准备场地，然后呢一边那边聚会，这边还在烤肉啊，那肉香就一直飘过来啊，那一共呢吸引了大概有500多个华人啊，非基督徒的，平常不来教会的，那加上我们自己教会大概也有差不多将近500人，所以是一个超过1000人的一个聚会。这是我这个天向教会啊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这个崇拜啊，规模最大的。然后2个礼拜以后就是辅导会了，来听福音的非基督徒真的是寥寥无几啊。那么3天4场辅导会下来，最后一场勉强大概是有2个人举手决志啊，其中好像有一个从前已经举过手啊，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他对讲员表示一点支持还是同情啊。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啊，为什么有兴趣来吃烤肉看张德培的人呢，啊，比起想要听福音认识耶稣的人的人数可以差这么远，可以差这么远。也许啊我们应该想想看啊，我们传好消息啊，同样是好消息，效果为什么会有不同？你今天如果在工作的时候跟同事讲说，哎，你知道吗？有个地方啊，有 sale 在卖好东西，而且我有 coupon， 下班时候要不要一起去？很可能有好几个人跟你一起去。可是如果你讲说，哎，这个周末就会有布道会，可不可以来听啊？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忙啊，都相当忙。你即使说要请他们来吃饭，他们恐怕都抽不出时间来啊。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这个那个经济动荡，这几年确实是很动荡啊。那照讲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那个安全感呢应该多少呢会遇到一点困难的，这种不安全感理论上是会让人比较对于认识神有点兴趣，可是呢好像事实又不是如此，其实实际情况好像不像是如此。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再思想一下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啊，还有其中的应许啊，因为他不是说嘛，你看你们只要去的话，我就会要给你们跟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同在这个能力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呢是有什么？有这个叫做主的这个命令啊，有这个命令，就是说呢，要这个我们去使其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那么也有主的应许，就是呢他会和肯去的人啊同在。那么也就是说呢，基督徒呢是按照主的耶稣的命令去，那就会怎么样？有他同在，然后呢能够成就呢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这里讲的是，就是说去是在人，成就事情呢啊却是在神。那么也就是说执行这个大使命啊必须要符合耶稣的心意，那么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应许呢啊得到，然后呢把任务才能够达成。大使命是需要基督徒去传福音，愿意传福音，但是呢要有主的同在才能够得成就。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可以让人对神渴慕，而且那个渴慕可以被满足啊，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必须要有耶稣的同在。那么这一点啊其实应该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间呢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北加州的气候我不是很熟悉，但是今年南加州的气候啊相当的怪异，相当怪异。先是雨下得很早，10月就开始下雨啊，那么降温降得很厉害，然后前一段时间突然又升温啊， 一点也不像冬天，变化多端。那么南加州冬天的气候呢，对于那边的一个行业很重要啊。你们知道是什么行业啊？就是滑雪场啊。滑雪场呢，是在南加州的滑雪场是靠天吃饭，因为呢每年这个雪季啊是很难预计的。你看像大熊湖啊，还有叫 Palm Spring 啊，就棕榈泉这些滑雪场啊，他们大概每年都是希望呢要早点下雪，然后要下大雨量，雪量要丰富嘛。他们吸引这个游客呢有很多方法啊，他们必须要宣传他们的设备良好，同时呢要给很有竞争力的折扣，然后呢有些时候还免费教你开始滑雪，对，希望你会了以后呢你能上瘾嘛，你滑上瘾了以后就不怕你不来嘛啊，对吧。但是啊，吸引滑雪客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完全不能掌控，那就是下雪。如果不下雪的话，你想他们前面所做的事情有用吗？哎，好。有一年，1992年，那一年很奇怪，一直到3月中都不下雪。你看那个滑雪场那年有多惨，到最后他们怎么办呢？用一个造雪机对着一个小山坡喷雪，啊，勉强有一点雪可以滑，然后呢，用尽各种的方法来优待，要吸引人来。可是啊，游客是寥寥无几啊，这个滑雪场上也是冷冷清清的。没想到到了3月下旬的时候啊，突然天降大雪，这不得了，一夜之间呢，就是什么漫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积雪，一片银色世界。然后一件事情发生了啊，就是渴望滑雪的那些游客啊，成群结队的涌进了滑雪场，啊，你在那个时候啊，根本不需要什么广告促销，停止了所有的折扣，也挡不住那些要来滑雪的人潮。下雪啊，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啊，因为啊，在小山坡上滑那个薄薄的一层的人造雪，跟你在那个这个叫做是漫山遍野的那种积雪上面啊滑的感觉啊，实在是差太远了。如果中间有喜欢滑雪的人呢，啊，就会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滑雪场可以自己造雪，他也可以宣传跟滑雪人讲，差不多，滑雪就是这么回事啊啊，你那个感觉没太远了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滑雪的人的感觉了。这些滑雪的人呢，他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广阔的雪地上很畅快自由的滑，他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只有什么下雪才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条件啊。教会啊和滑雪场有相似的地方啊，教会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和体验神，但是如果要激起和满足人对于神的渴慕的话，必须要有耶稣的同在。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有能力满足啊空虚的人心。但是教会跟滑雪场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下雪是滑雪场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可是教会有耶稣的应许，只要我们符合他应许的条件，他就会和传福音宣教的人同在，然后效果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要搞清楚主的应许到底有什么条件啊，条件啊，主耶稣呢颁布的大使命啊，颁布的大使命有包括了两个应许，先是什么权柄，他的权柄，然后还有他的同在。所以这个宣告呢是以他的权柄开始啊，先宣告他的权柄，然后呢再以他的同在的应许结束。那么主耶稣宣告啊，这个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两个权柄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他怎么样，有权柄差派人；第二个，被他差派的人有他所赋予的权柄。那么主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的证据呢，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门徒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呢，就应该会想起来他在前过去所行过那些种种的神迹。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被送进坟墓的时候，这些门徒很可能认为耶稣只不过就是一个能行一些神迹有异能的人，因为他究竟过不了死亡这一关嘛。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明白过来了啊，那么耶稣确实是神的独生子，拥有一切可以行在天上和地下的权柄啊。那么对吧，耶稣所以门徒呢知道啊，门徒知道呢为什么当初耶稣差派他们和那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先赋予他们权柄，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医病赶鬼啊。今天我们传福音啊，也同样的是受了主耶稣的差遣，带着他所给的权柄，在不同的状况下，在不同的需要下，他会给我们不同的权柄啊。在这里有这里所需要的一些权柄跟能力，在另一些地方是不同的。然后我今年呢夏天啊，在去年夏天在大陆的农村短宣，我就体会到了这种一些所谓的超自然权柄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不太有机会啊接触到啊。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是主耶稣啊的福音呢使得这块地方呢啊在这些事情上面比较少见，但是在其他的世界很多其他的地区真的就像是这个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底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平常我们是想不到的。60年来的无神论在中国啊，没有办法根除啊，根本没有办法根除这个农村人拜假神跟偶像的这种习俗。特别是现在的人普遍只想赚钱的情况下呢，这种拜偶像求告假神的风气还是越来越盛啊。那么一旦有这种事情呢，就很容易跟着沾上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也就很麻烦。所以靠着耶稣的权柄赶鬼啊，驱赶邪灵啊的例子是很常见的。那么有些人他被辖制了很多年，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啊即使是平信徒呢，也要啊就是这个凭着信心和耶稣所给的权柄来做这些释放这些被辖制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现在在中国如果要去做培训的话，已经不像从前啊，你就要去准备了几本书讲一讲哈，交一交材料就够了。因为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来找老师了，找老师说，哎，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事情，对，那么你给我们教的啊，没不错，但是现在呢，来带领我们试试看啊。那这种就是属灵征战，而且是真刀真枪啊，不是讲理论了啊，那么。就怎么样，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要确确实实先知道自己是有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然后也有主耶稣的权柄啊。这里就是一个姐妹啊，从农村来的，那么呢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一个灵搞上了，然后呢有4年的时间啊，那么并没有太折磨他，但是呢当他决定接受耶稣要受洗的时候呢，事情就开始出现了啊。刚好我那时候在那里，第二天要准备上课，那我在那边的那一天的下午就要准备给他有其他的人实习，但是他呢在前一天晚上呢就家里就打电话来了，说不得了啊，说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他啊，就是各种的那种奇怪的那种现象，爆喊叫啊什么的都有。那结果他们这个领导的一个弟兄就过去了以后呢，好像最后好像说赶出来，但是他回来以后呢，第二天早上又有电话来说不行，又是一样，所以他又赶去以后呢，就干脆就把他带到这个聚会的地方。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有这个他被进来的时候是一路这叫骂的声音的进来的啊，非常凶狠的那个叫骂声。那这时候有同学就来学生就来讲说，老师我们现在请你一起来，那当然是应该的了，就当然就先祷告以后呢就到了那个把他摆在那个房间去， 一看到我进去了，他第一个他就是非常邪恶的一种眼光啊，愤怒邪恶的眼光盯着瞪着我，然后就指着我说，我不怕你啊，你们拿我没办法。那我就对他说，我说我不需要你怕了，但是我知道你怕耶稣啊。他这个让他搞清楚啊，我们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要你出去，不能够再辖制这个姊妹。然后他这时候就说，我在他身上四年了，他受洗的话我去住哪里。我们跟他回答就是说，你去你该去的地方等候你的审判，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会要让你离开他，不能够再让这个姊妹受苦。接下来就是属灵的征战啊，他会用尽各种方法让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其实呢，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他就是叫做什么，叫做虚张声势啊，不能被他所骗。只要你对主耶稣的权柄有信心，也知道自己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面前再一次的有过认罪跟这个宝血遮盖的话啊，那么呢他到最后会吃不消。后来看出来他快不行的时候，这一位姊妹就爆发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几个人都压不住他的情况下，后来他就整个人就像瘫下来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自己讲自己要讲的话。我们就说你喊耶稣救我，他真的就喊出来了。原来他喊怎么讲都喊不出来啊。我们那时候讲说喊耶稣，然后他那时候是讲说是叫不出来的，他讲不出来的啊。就用这样子情况下，我们知道那个东西走了，然后就带着这个姊妹啊，就是祷告感谢，然后呢为过去曾经有沾染过这种东西认罪悔改。那时候还有点担心他下午会有问题，但是呢结果下午受洗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第二天他连续三天都来帮助我们这个培训的人烧饭给大家吃啊。他说他刚信主也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他说但是我可以为大家烧饭，就是整个的都是像另一个人的一样一种性情。人家那这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位，好，这一位啊，这一位呢看上去年纪不小，其实还没有很大啊，也不过大概顶多60岁啊。有的为什么是这么苍老呢？因为在中国有这种这个农村有很多所谓的巫婆，这个巫婆的观念跟我们这边讲的不一样，跟 witch 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通常是一个女的，她某种原因的情况下灵就在她的身上，然后呢她被挟制了以后呢就是会做一些超自然的东西，他们叫做大鬼赶小鬼，就是有些是人被小鬼附了，他可以凭着大鬼的力量把小鬼赶出去啊。那么但是呢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在圣经时代就有啊，耶稣当时赶鬼的时候就是如此，人家讲说他就有人毁谤他说，你看他是靠的鬼王赶鬼，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观念啊，就是用这个有比较能力大的可以赶能力力量小的。那特征是在哪里呢？他们每次这个要有一些做一些超自然事情，甚至于帮人家好像是卜，有点像是那种占卜啊，就要说出一些人的未来，有的人说我现在要去做生意的话，请你让我知道结果怎么样，这种种的话，那个灵经过他说话以后啊，他会整个人呢的身体消耗得很厉害，完了以后起码要躺三天不能动，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力量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很容易就被折磨得很苍老。那这一位呢，他后来受不了了，那他结果他的确在教会里面呢信主了，那么信主了以后呢，那个灵没有办法辖制他，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离开，他就觉得很不对劲，很不舒服。那天他就来要求要让这个灵赶出去，后来我们祷告以后呢，他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他确定那个灵真的走没事啊，然后就完全被释放。那这种例子很多，我在河北也是有一个他们教会的领袖跟我们讲说， 啊，曾经就是有这样子的这种他们这种巫婆，就是说到最后是做不都实在是非常希望被释放，因为他们实在做不下去，但是他们不想干啊，灵不会让他们退休的，知道啊，邪灵没有退休制度啊，这样他不会让这些人给他退休，所以呢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赶。就有一位呢就被赶出去了以后呢，他过了几天以后带了20几个回来，教会可以一个一个的把那些东西通通赶走。所以我们就要确定可以看得出来啊，耶稣基督确实是有一切的权柄，真的是有一切的权柄。那么所以我们呢奉他差遣传福音呢，我们是有信心的，不论远近他会给我们权柄，但是重点是说呢，他所应许的条件我们呢必须呢要符合。那么所以呢他同在的第二个应许呢，我们要记住啊，啊他这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啊。那么即使救恩是白白给人的呢，也是怎么样，要信才能得到，你如果不信的话呢也一样得不到，而且这个信不是口说信啊，需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19节这样说啊，你们要去这一节经文啊，这些经文，它是一个命令式啊，这个是一个文法上是个命令，所以这里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包括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去。第二个是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第三个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这个命令包括了这样三个部分。然后呢他的后半节啊就讲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原意是什么？同在原意是说我就在你们中间啊，in the midst of you。 那么这句话呢的原文呢那么开始是用两个字开始的，但是在中文只被翻译一个字，就是这个旧字啊，这个旧字没有把真正的意思完全的翻出来。那么这两个字呢，第一个字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这样啊。然后第二个字就是什么呢？你们看体验经历啊，我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翻法。也就是说呢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耶稣所讲的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体验经历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啊，就在我们中间啊，那我们的感觉会很不一样，我们很不一样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呢？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条件有一些正确的认知，然后呢要向正确的方向去努力。第一个，你们要去，你们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啊，不是只针对全职的传道人啊。要去就是包括了什么啊，我们在附近或者在远方啊。其实我们传福音应该是一个原因，就是回应主的爱，渴望啊把自己的得救的经验呢能够传给人，只要是真诚的啊，为失丧的人啊忧伤呢，为得救的灵魂喜乐，我们就会很甘心的乐意的受主的差遣啊，不管是去在本地或者是在外地去传福音。那么再来就是看，我们要看这个啊，这是刚刚讲的这个你们要去啊，那么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呢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受洗的基督徒呢是属主耶稣的人。那么价值观必须要先改变啊，你要该价值观改变，渴望自己的心思意念能够像耶稣哦。我们要使别人呢啊成为属耶稣的人呢，第一个自己就必须要是属耶稣的人啊。看我们接触多的人呢、啊，绝对不可能看不出来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是不是符合我们所传的。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美国一个公司，因为经济困难嘛啊，所以呢公司有时候会容许员工呢彼此有些帮助啊，帮助 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比如某个员工家里面啊遇到不幸的事情，那么呢他的这个假期用完了，他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 leave on absence without pay， 就是没有不知心了，他就没有假期了嘛，他就在那段钱没有收入了啊。那么因为已经遇到不幸的事情了，还要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必须有一段时间啊不能工作，又不能够你没有这工资的话，那是很困难。那么这时候公司会容许其他的员工，如果愿意帮助他的话，可以把你自己的假期，你累积的假期拿一些出来捐给他啊，捐给他。有些时候我发现啊，非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面还挺积极的，还蛮积极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在这个工作的环境传福音，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被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不会不注意的。你们讲爱，那么这个时候是表现爱的时候啊。那我们也来看看啊，你怎么样表现你一天到晚跟我讲的那个爱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不让人注意。所以我们人别人从这些事情上面所看到的，比起我们用口传的啊，影响力要大的很多，大的很多啊。那么有一位美国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在上学的时候，如果孩子说他要再想要多睡一会儿，你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都要迟到了，你还不赶快去上学。可是呢，在主日的时候，孩子如果说他想多睡一会儿的话，你就在家里陪他，那你其实是在告诉他，他的学业远比他的信仰啊对你来讲啊要重要。一个属耶稣的人呢，应该是什么？有内在的喜乐啊，内在喜乐。一个缺乏内在的喜乐的人呢，很难不在生活中显露出来。如果说我们常常都是面带愁容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相信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赐平安喜乐的人啊？我们每天如果跟人来往的时候，常常都是板着个脸啊，叫做 poker face 啊，这样。对，你知道 poker face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玩扑克牌，如果真的是在赌博的话，你当然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牌是什么，但是有经验的赌徒可以从你的表情可以猜出你大概是什么牌。所以呢，你必须板着个脸，不露声色，人家才猜不出来。所以叫那种就叫 poker face 啊。你每天都是板个脸，然后你要告诉别人说，我信的耶稣是个赐平安喜乐的耶稣，啊，很难让人家相信。世界上啊，的确有很多干扰我们的事情，你相不相信？你不要讲别的好了。如果你今天晚付了一个 bill， 啊，有的话呢 ，penalty 很高，像 property tax， 动不动就罚你几百块，因为现在差不多都是几千块钱，哎，啊，所以呢，你在要付钱之前就开始紧张了啊，要想办法有这笔钱，然后不能够晚的话要罚。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干扰我们，而且有很多的所谓什么叫做 punishment， 叫做处分，让我们很难受的啊。原来好好的，突然之间发现开车的时候发现后面嗡嗡嗡有灯亮了，哇，对不对？怎么样？起码三四百块钱没有，最起码。然后呢，为了避免 insurance 那边增加，怎么样 ？traffic school 一天又报销了，来，然后坐在那里一天的时间。所以有一个 traffic school 的一个老师讲说，你不要为了省一点点的时间啊，就搞一个叫做 California 或者叫 rolling stop， 在 stop sign， 对吧？你可能那样子一个 rolling stop 省你三秒钟的时间，哎，但是呢，你去一次 traffic school 啊是多少秒啊？也就是说，你要有多少个 rolling stop， 你才能补省的时间才能补回来，还不包括你付的钱啊？这样，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哪天干扰我们，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有一位父亲在天上，那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应该给我们平安跟喜乐，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完高中哈，在如果是台湾出来的人就知道，台湾出来就知道，在高中毕业以后呢，男孩子呢只要身体没有问题的话呢，都要去台湾中部的一个叫成功岭的一个军事基地去受训六个礼拜。那么在军队里面，那是就是属于真正的让你尝尝看在当兵的滋味，因为台湾还是征兵制嘛，啊，征兵制，所以你先让你有心理准备，大学毕业以后你是要来当兵的。那么18岁的孩子，啊，当然离开都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离开家，跑到军营里面去的话，当然会很难过，所以这个军方也了解了，所以基本上对于这些我们在那边所受的那种训练，其实是在军队里讲是非常客气啊，就所谓的叫少爷兵啊。即使如此呢，也是很难过的啊，也是很难过，因为究竟还是个军营嘛啊。所以在那里面，你差不多呢，都把希望摆在什么呢？摆在那六个礼拜，把希望都摆在每个礼拜的礼拜天，可以呢离开军营，到底下台中市去逛一逛。离开那个地方啊，太难过了。但是如果在这中一个礼拜中间，你如果有什么违规了，譬如说你这个被子没叠好啊，这什么内务不整齐或者怎么样的，超过3次的话，就必须要禁足啊。那禁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出去，你必须留在营房里。所以对大家来讲呢，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那是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每次出去打野外啊、上课这种训练回来以后，都在担心。在那个黑板上面会不会自己的名字下打了一个叉啊？打了超过3次了，就这个礼拜天就报销了啊。可是有一个礼拜天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无条件的让大家到山下去，可以离开军营。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是招待啊这些学生的父母来到营地来探望啊，探望。是前一天叫恳亲会，就是礼拜六的那一天，啊，那肯来的父母都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这些父母来看看啊，你们的孩子在这里啊，没有受什么虐待了啊，你们可以放心了啊。即使他向你们诉苦啊，那也不是我们虐待的他了，是他太娇贵了啊，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天，啊，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留在那边。然后呢，等着孩子们呢到台中去跟他们会面，所以那一天是那个礼拜是不处分任何人的啊。我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了，说我们都预备好了啊，也安排了一辆车子了，我们不仅要在台中呢，要那个也在一个台中当时一个相当好的餐馆里面，我们要吃饭，然后呢，我们还要到出去玩，还有跑到去彰化，说那。你想看在军营里面待的那种18岁的孩子的话，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的盼望了，太大的盼望。所以那一个礼拜过得很踏实。然后呢，礼拜六完了以后呢，我父母的去台中了以后呢，大家也就在等着第二天。那么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也松懈下来了。结果招惹了班长啊，那这个班长呢，就是说其他人都在睡觉了，就叫我出去在营房门口罚站啊，不能睡觉。但是我去罚站的时候呢，我的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啊。我去罚站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他大概今天能做就到此为止了啊，因为他不能够阻止我明天出去。不是因为我的本事，而是因为呢我父亲母亲的面子啊，让他不能这么做。好，我在那边站的时候呢，我一点不觉得难过啊，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因为我都在想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嘛。啊，太棒了！过一会儿他来了，我一看到他来了，我赶快把笑容收起来，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可能是在笑。那他如果看到我在笑的话，那就麻烦了啊！你这嬉皮笑脸的哈，你再站一下，那不行。所以我就把笑容收起来了。收起来以后呢，他说：“好了，去睡觉了。”那好，谢谢班长，敬个礼走了，就这样。然后呢，就是睡得挺好的，第二天就下山去。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因为我虽然在那里啊，算是一种受苦，但是怎么样？我有我父母在等着我，而且还有好东西预备在那里，对吧？我所受到的惩罚，我是一点不觉得难过，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确有很多的干扰， 也会碰到很多世界上给你的惩罚，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天上的父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应该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啊，要应该给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跟喜乐。那么，再来就是凡我所吩咐的啊，啊，凡我所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们要教导人遵守，啊，主耶稣的吩咐呢，自己要先学习了解啊，主耶稣的吩咐，并且怎么样，努力的遵守，以身作则才会有效果。你看有一位美国牧师啊，他讲到，他讲到他自己承认，他说我不敢讲节制啊，他因为什么？因为我过重，我太胖了啊，所以呢，人家一看就说你节制的话，那你如果节制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对吧？所以他没办法讲节，他不敢讲节制啊。那么其实啊，身材标准啊，是不是就代表一个人节制啊？不一定啊，有的人呢，他其实很不节制，但是呢。用句俗话来讲，他的命好，他怎么吃也不胖啊，所以怎么样？所以呢，看不出来。对，可是啊，熟悉他的人就知道他其实不是个节制人，对吧？别人看不出来，他们看得出来。所以他如果要讲节制的话呢，那些熟悉他的人呢，听起来的效果也不会太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有的传道人，他的怎么他的。最认识他的人，比如说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不喜欢听他讲道，啊，对，因为听着不舒服。如果说是知道一个人明明自己做不到，还在台上面啊道貌岸然的这样子的讲啊，就是的教训人的话，大言不惭的话，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的，对吧？所以如果有人知道我们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哇，我们讲的时候完全是另一套的话。这怎么样？必然是反效果。所以这点事情我们要注意。但是呢，我们要还有一件事情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自己就很欣赏，其实还蛮欣赏那位胖牧师，因为他很诚实，他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而且有心改进啊，这就已经是个好事了，这好事。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啊，还能够大言不惭，那这个就很可怕，就很糟糕啊。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呢要完美，但是呢，神很在乎我们是不是为了讨他的喜悦呢而能够渴望完全啊。我们不完美，但是呢，我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很渴望。我所谓的渴望就是什么？我在我的生活中间常常都会警惕自己，常常会要圣灵来鉴察我。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就会让神在神看来怎么样，我们是没有瑕疵，是因为什么？在爱中没有瑕疵，因为呢，他爱我们，同时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就表示我们也是爱他的啊，也是爱他的。那么在爱里看来就没有瑕疵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新生的婴孩在父母的眼里怎么样是没有瑕疵的，在别人看起来可以说，哟，他怎么一个眼睛大一点，一个眼睛小一点啊？对，那像我女儿，其实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一个眼睛大一点，一个眼睛小一点啊。但是也人家不讲我也没注意啊，或者讲说哟，然后但有的长辈说，哎，将来长大就好了啊，感谢主，的确也是如此了，长大了就好了啊。然后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眼睛像他妈妈啊，不像我啊，所以对这个也是很感谢的啊。那么啊，这个在这个爱中的情侣的眼中呢，看不到对方的缺点，为什么？因为也是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很渴望尽力的啊讨对方的喜悦啊，然后后来搞得不愉快的时候什么，那时候都想说对方怎么不讨我的喜悦啊，这时候就开始不愉快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以榜样领人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呢，即使不完美，只要我们尽力的话，神会悦纳，而且会显出效果啊。那所以这就是什么代表什么，我们的生活跟宣教就是传福音呢要有合一啊。那什么叫做生活与宣教合一呢？啊，好，这里啊，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讲，哎，那么什么叫做合一呢？啊，保罗有这么说过一句话哈，说过一句话啊，啊，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什么福音的缘故，就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我相信呢，主耶稣一定很悦纳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是啊，保罗可以，我们能做得到吗？ 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啊才行。那么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太辛苦了？其实生活就是宣教，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只要我们真正能够看重神的国度，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啊都已经做到过啊类似的事情，就是什么，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计划对这个公司的前途非常重要，那当然也代表呢对你的前途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出了问题，遇到了困难，那你会怎么样做吗？你会说哎没办法啊，算了不管了，我想不至于，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找出问题怎么解决，要找出解决的办法。开车的时候想啊，睡觉之前也在想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也在想，跟人家谈的时候四处想办法啊，找到一些线索，然后呢终于找出答案来了，找出解决的办法啊，可以就把问题解决了啊。很多时候呢这个像做这种工程的啊，讲做这种软件的的问题的解决，就是靠着这种精神所完成的。嗯，一个 project 一个计划，中间必定有一些环节是很困难，没有那么容易就做出来的。做出来，如果那么容易做出来的话，别人也能做得出来啊。你能做得出来，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你下了功夫。好，那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精神摆在事工上面，摆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相信效果会不一样。这就代表什么？传福音的大使命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个上面我跟某个人传福音一直没有效果，算了，大概也许啊人各有志吧，或者怎么样啊，那这个并不是神所悦纳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想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多了解了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某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原来是信佛教的，所以呢他可能觉得信了基督教是背叛了他的啊长辈啊，这一类的事情多去研究一下，然后呢让他发现原来这些人真的是那么关心他的救恩，事情渐渐就会不一样，因为圣灵会动工。那如果你是说我也没办法啊，这是神的事情啊，那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常常看不到啊，这一主耶稣呢就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应许得到彰显。我在这个几个月前呢有这样一个经验啊，我现在在神学院的这个进修，但还剩一个学期啊。那么前面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曾经修了希腊文啊，那你也知道，这种年龄修希腊文很痛苦了啊，很痛苦啊。那么希腊文是一种非常奇怪，也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嘛啊，所以为什么在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 "It's Greek to me" 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希腊文啊，就是他们说这个我看不懂啊。那么那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下定决心，我说够了，这种语言我受不了，所以我就说不要再修希伯来文。那么去了中国一趟，去年回来以后发现啊，这个不行，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圣经培训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你不能够用原文的角度来说服的话，很难做啊。那么所以呢，不学希伯来文就等于你旧约没办法啊，整个旧约你就没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决定去啊，鼓起勇气去修希伯来文啊。学希伯来文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去受苦嘛啊，受苦。你知道已经不再只是这个记忆力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啊。希伯来文全部都是字母，都是子音，这是字母，他们的母音就是底下的那些一和上面的一点一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被废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少了一点的话呢，就母音不同了，就变成另一个字，那意思都变了。那现在是老花眼啊，这个年纪的话怎么样？所以呢，很常常把一些字的一点一画废去了，废去了不少。 那我的分数当然也被老师废去不少，很痛苦，觉得很苦闷，干嘛我这个年龄做学者有没有，我就祷告了，我说为什么给我这个感动，但是呢好像学来学去越学越泄气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然后呢我又在一个宣，就在那段时间我又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做事，那宣教机构呢就要把一个节目做成一个 CD， 这个 CD 就是里面是一些 MP3 的中英对照的读经，因为这种在中国呢对一些年轻人蛮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个 CD 呢能够在中国有一些传福音有帮助。那想做这个 CD， 想要就是说现在都讲究叫多重的功能，它可以摆在一个叫 MP3 的一种 CD player 里面，它就直接可以放出来听，在车上也可以听，或者呢它摆在电脑里面的话呢它也可以听，但是呢在电脑里面的话光听就不够，最好就能把读经的内容，中英文的内容都能够跳出来让它看到。那所以必须这个 CD 一放进去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跳出一个主页的目录啊，让人能够选到一个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很直接的，他就不需要很多熟悉这些东西，他就很自然的就能进入状况。问题是那一个部分的技术呢我不熟悉，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CD 进去以后呢他就可以跳出这个主页目录来。那我就查一查也查不到这个资料，然后跟别人打电话问一些朋友呢，朋友也不清楚，那也没办法，只好祷告，我说这个东西要不然我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那么会有影响，就是说这个求主能够啊能够引领。3天后那个在那个主日呢，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拿了一本书，还有一些还有一个那个书里面还夹了一个 CD， 说这里是我现在想介绍教会用的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材料，可不可以请你看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在神学院啊读书啊，你现在在修课。我一看，哦，原来是一本就是在用原文来讲创世纪的创造，主要是要让孩子们能够了解到创世纪所讲的东西不是神话故事，而是真正的事实，就是神曾经创造过的第一天，里面用原文的角度来说明啊这个事情。哎，我说这挺好的，这能够帮助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圣经的原文。我说那我来看看，我就开始带回家去看，的确是写得很生动啊，写得很生动也很浅显。而我很兴奋的是什么呢，它里面列出这几个希伯来文的字，哎，我还认得啊，我发现我还认得。然后它里面的一些解释，我说哎，这个我还有印象啊，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学的只有皮毛的希伯来文呢居然还能够派上用场啊，那表示呢我还没有白学啊，士气呢因此提高啊，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有意义啊，不是白做的话你就感觉不一样，士气提高了。后来呢也当然了，这个老师也是比较客气，因为晓得你特别也在看到你的努力啊，所以呢到最后学习结束的时候呢竟然他赏了我一个 A 啊，这是我当初想不到的啊，想不到。那这是一点，书里面那个 CD 呢我就开始看一看，发现的确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再看着看着我才想起来，哎，他一进去了以后不是主页的目录就跳出来了吗，怎么可以做得到呢？那我从前是做软件的，那做软件的人都少不了要试，常常也就是要试叫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啊，就是看了东西回过头来去找他怎么做的这个门路，就开始摸来摸摸搞搞的，哎，发现哦，原来它里面有这么一点诀窍，就把那个诀窍拿出来如法炮制一下 CD 呢，我的 CD 也做出来。有意思就是什么，3天之内神就回应了我的祷告，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重点是说这些服事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当作就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当作就是自己生活上面应该要做的事情啊，能够积极的迫切的向主寻求，他就会回应。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是在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上面有这种态度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看到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那个时候的效果呢就真的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妨回想一下，我们都是漂洋过海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漂洋过海过来的。你回想一下当初神怎么带领，神怎么供应，我们应该有个信心，我们的神是个信实的主，那么他既然有这些权柄，他也要给我们这些权柄，我们就应该要啊，在他的支取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要符合他的条件。当我们符合他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周围的人会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会对神机感到渴慕，他们会想要认识耶稣，他们会畏惧审判，他们会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来只是觉得说，哦，信耶稣原来有点好处，很好，他其实没有想到耶稣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如果他发现他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否则会灭亡的话，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如果只是为了一时的某些好处啊，我现在可能得了个病，希望耶稣能够治我，我现在工作有问题，我希望耶稣给我安排的新工作，事情完成了，他可能也就啊忘掉。但是当他知道耶稣是真正拯救了他，那么就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这样子的话，教会呢就会看到复兴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可以得到更新，得到成长啊。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请起立。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然后为各位祝福。哎，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同时你也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同时你又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能够符合你所给我们的应条件，我们就知道你必定会把你所应许的权柄跟同在啊，让我们体会，让我们经验，让我们看到。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也为每位弟兄姐妹祝福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宝贵是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能够多结果实，直到见主的面。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